下面呢，咱们给大家讲述的这个故事名字叫做《走进另一个真实世界》，作者傲娇的晚灯，又打开为您播讲。每天下午2点钟，直播间为您准时奉上精彩的恐怖故事现场演绎。世人都说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，可人们何曾想过，当天空阳光不再刺眼，当河水里淌过恶臭的鱼尸，当午夜12点的钟声准时响起，揭开眼前那层世俗的迷雾，你会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真实世界，那就是幽冥。在湘西腹地有这么一个村子，名叫清水村。据说呢，是因为村子里有一口长清不浊的水井而得名。但很多很多年下来，从来没有人在那口井里打过水，就连途经水井附近的道路也要成群结队，更别说是独自一个人靠近那口井了。有村里的老话来说，就是那口井不干净，就连带着水井附近也没几户人家，一到傍晚时分，那块土地就会显得格外的阴森冷清，因此呢，人们也叫那块地为清水村煞地。清水村是我们乡的一个地名，邻居家李大叔就是土生土长的清水村人，而我从他口中听到过的关于清水村的传说大多也都是稀奇古怪，与那块煞地也脱不了关系。今天呢，我就向诸位分享一则关于清水村的离奇传说。夜深人静，当草丛里响起不知名生物窜过的窸窣之声的时候，一束手电光芒从不远处射了过来。李英从镇上的油坊榨完油缸回来，行至村口凉亭处，天色已经完全黑了。借着月色跟手电的光，他头也不回地匆匆往家里的方向赶去。这算算时间呢，此时大概已经是晚上9点左右了。虽然时间并不算晚，但偌大一个村子里头却是一片死寂，就连平常夜里经常四处叫唤的狗也不见了踪影。他吃力地把手中的油桶往上提了提，又用手电警惕地在四周的草丛上晃了晃。真感到纳闷，今晚这村子里头怎么这么安静呢？突然，从不远处传来一阵极其规律的脚步声。那声音很轻，甚至比猫科动物踩在地上的声音还要微弱。但是由于四周实在是太过安静，使得这阵声音传入他耳朵里的时候，却显得格外突兀了。他几乎是下意识地停下了脚步，对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喊了一声：“谁呀？谁在哪儿？”那声音戛然而止了。李英皱了皱眉，原以为是山中的什么野猫跑出来了，正想继续赶路的时候，那声音又响了起来，比之前仿佛变大了一些，而且呢，来源变得模糊不清，好像是每个方向都有这种声音传来。李英愣在原地，只觉得有些发怵，四周浓墨似的黑暗里好像潜伏着什么危险的东西，正透过夜幕在某个地方静静地窥视着自己。这种如芒在背的感觉让他整个后背都起了一层的鸡皮疙瘩。清水村这个地方啊，向来怪事频发，此时此刻李英也明白自己怕是遇上什么不好的东西了，正一边心里安慰自己，一边咬牙想硬着头皮往前跑。但是要跨出大腿的那一刻，他惊悚地发现自己的身体居然动不了了。尽管意识仍旧清楚的令人恐慌，但身体却一丝一毫也动不了。头顶的残月渐渐被阴云覆盖，几缕冰冷微弱的光线从缝隙当中穿透出来。一阵阴风吹过，毫无预兆的，手里的手电筒突然啪的一声熄灭了。李英吓得魂都快没了，一双浑浊的眼睛死死地瞪着前方不知哪个角落，那带着惊恐眼神的表情像极了死不瞑目的尸体。 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渗出，流进眼睛里的时候，传来一阵火辣辣的刺痛。四周那种如影随形的窥视感逐渐变得越来越强烈，强烈到仿佛眼前就有一张狰狞恐怖的鬼脸正冲他呵呵直乐呢。正觉得自己恐怕要今晚折在这里的时候，不远处突然传来一阵女人的笑声，紧接着光线亮起，一个高瘦的身影映入眼帘。那是一个黑色长发的年轻女子，看着有些眼熟，像是在村中哪处见过。神奇的是，当女人靠近自己的一瞬间，周身突然一轻，原先那种沉重的压迫感跟窥视感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，仿佛什么都没出现过一样。原先由于惊吓过度而软掉的腿在此刻突然失去了支撑，他一屁股摔倒在了地上，摔得整个人有些发懵，但精神却好了不少，脸色也恢复了正常。在听到头顶传来女人嗔怪娇俏的笑声之后，他才下意识地抬头看清了对方的脸。那称得上是一张非常漂亮的脸了，尤其是在这种农村里，那光洁的皮肤、精致的五官，还有眼帘下那长长黑黑的睫毛，只是一眼就让李英看傻了。想到现在自己坐在地上的窘境，这脸呢就红了。我说：“这位小哥。”听到女人的声音，他才回过神来，愣愣着盯着对方那双乌黑的眼睛，那眼睛里好像有一枚钩子在牵动着他的神经。仅凭几个字还有一会儿的对视功夫，就让他再次红了脸。你这大晚上不睡觉跑来这儿干什么呀？女人的声音重新响起，才让他再次回过神来。他挠了挠头，指了指手上的油桶，这不是今天去镇上榨油，天晚了赶不上车，只好走路回来了。说话期间，那双咕噜噜的眼睛还不忘盯着人家饱满的胸口看。只见薄薄一层布料之下，白皙的皮肤随着说话间的动作而轻微颤动。就这样看着看着，不免有些心猿意马。
啊，
原来是这样啊。女人低低笑了一声，紧接着一双柔弱无骨的手就像一条水蛇一般的缠上了她的肩头。冰凉的气息喷洒在他的脖子之间，肩膀上的感觉也是十足的寒冷。李英先是一愣，那冰冷的触感仿佛化身成无数条细小的虫子钻进皮肤血肉当中，啃噬他的骨髓。一阵铺天盖地的恐惧瞬间笼罩了上来，这正常人的体温哪有这么低的？他这才惊恐地发现，眼前这个漂亮女子似乎不是人呢。起初见到这个女人时候的那种熟悉感强烈了，突然一激灵，埋藏在记忆深处的某个画面一下子窜上脑海。哪里是在什么村中见过，明明就是在山里的某座荒坟上，那墓碑上的黑白照片俨然就是眼前这个女人。李英受不了这种刺激，当即吓得尖叫起来，手舞足蹈地想要挣脱开女人冰冷的桎梏，但是却发现手脚力气像是被抽干了一样，怎么都挣脱不了。随着挣扎动作越来越大，掐在脖子上的力道一下子突然变得极大了，窒息的感觉猛地涌上头顶，她的脸因为喘不上气来而涨得通红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啪嗒一阵金属碰撞的声音响起，好像是有什么东西从口袋里掉出来了，砸在了女鬼身上。女鬼一瞬间像是被什么东西给烧灼了一般，尖叫一声，就这样从眼前消失了。只剩下李英一个人愣在原地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。因为事情发生的实在是太过突然，当他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惊讶之余连呼吸都忘了。清凉的空气涌进鼻腔，喉头处传来一阵火辣辣的感觉，艰难地弯腰咳嗽几声才慢慢恢复过来。 这一切的开头到结束仿佛都太过迅速。直到站在凉亭边的西瓜地的时候，他仍处于一种恍惚的状态。从路边向田地里看去，里面西瓜个个圆润饱满，很是好看。又只见凉亭里亮着一簇小而朦胧的烛光，长椅上还躺着一个黑色的人影。那个呀，应该是守瓜田的瓜农。直到这个时候，李英才算是真正松了口气，因为见到一个活人了。他在心中暗自想，正想掠过凉亭往家里走，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，一摸口袋，空空如也。哎呀，坏了！他低声嘀咕道，把老爹的烟斗弄丢了。想到这儿，刚才的事情一下子涌上脑海。方才从口袋里掉出来的金属好像就是老爹的烟斗。难道说是那管烟斗把女鬼给赶走了吗？又想起听老一辈的人说过，老旧的铜器是能辟邪的，恰好那就是一管铜制烟斗啊。
不会吧？
李英想起刚才的事情就有些后怕，神神叨叨地拍了拍自己的胸脯。老头子还算有点用处，要不是这根烟枪，老子的小命恐怕会丢着这儿了。可是老头子的烟枪弄掉了，回去肯定又得唠叨我。李英看了看刚才被女鬼掐住的地方，下意识地抖了抖，算了，还是明天再去找吧，老子以后打死也不晚上走这鬼地方了。说完他瞅了一眼田中的圆肥大西瓜，撇了撇嘴，看我今晚受了这么大惊吓份上，吃个西瓜好好滋润滋润。话音刚落，就走上凉亭，戳了戳那个躺在长椅上的人，一边戳还一边喊，大哥醒醒，买个西瓜。哎，大哥大哥，喊了半天那个人也没个动静，一件衣服盖在脸上，看上去睡得跟头死猪一样沉。李英咂了咂嘴，突然一把掀开那个人脸上的衣服，只是这一眼就让他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只见那人脸上真正盖着的是一叠厚厚的纸钱。他们村一直有这样一个习俗，人若是英年横死他乡，举办丧事的时候呢，晚上尸体是不能停放在家中的，只能摆在外头。现在眼前这架势摆明了就是谁家死了人，把尸体停放在这里。只见尸体脚后还点着一只小小粗粗的白蜡烛，只是太小了，刚才啊他并没注意到。难怪今天晚上村里连个人影都没瞧见，感情是别人家办丧事，大家都闭门不出，怕冲撞了邪神呢。
卧槽！
李英狠狠地骂了一声，丢下手中的黑色寿衣拔腿就跑。事情到此已经足够明了了，难怪今晚又是遇到女鬼又是见到死人，谁他妈的敢在这种阴煞天走夜路啊。李英一边跑一边暗道自己倒霉，一想到那凉亭距离村中那块有名的煞地不远，后背就止不住的漫起鸡皮疙瘩。直到一路蒙头跑回家，关上门，不顾老爹的骂声，就把自己的房间门栓一掐，整个人躲进了被子里。天亮一起床之后啊，就有人发现他后脖子上有一大片青青紫紫的掐痕，这掐痕直到过了一个月才好的。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，笔者是这么说的，这件事情几乎都是真实经历啊，但是也有一些添油加醋的成分。把这些故事写出来呢，主要是为了告诫广大读者们，出门在外啊，看黄历可能成了一个笑话，但有时候日子不佳，肩头火焰低，容易撞邪呀。好了，这个故事呢，咱们就说到这里了。作者傲娇的晚灯由大凯为您播讲，每天下午2点直播间为您现场演绎精彩的恐怖故事直播。最近大凯新出了一本长篇小说，盗墓探险题材的，叫《搜疑笔记》，独家在大凯直播的这个平台发布了。如果喜欢听的话，可以过来找我。
本期故事演播完毕。
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。感谢您的收听。